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五到十八节，就请大家一起齐声朗读。华是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日子真的是如飞而过，我们已经进入十二月，转眼2013年就要成为历史。过了今年，我自己就已经到了所谓的正式的退休年龄，想想真的是有一点伤感。不过想到圣诞节，新年就要来临，将会带来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所以心里其实也是蛮兴奋的。我们刚刚见证到第二根蜡烛被点燃了，这是 Advent 的蜡烛。 Advent 拉丁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来临，一般来说有三个意义。第一个，也就是大家最平常的一个意义，指的是过去2000年以前，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类的救赎主。第二个意义指的是现在，这位救赎主就是主基督耶稣，等待的来到每个人的心里头，成为个人的救主。第三个意义指的是将来，主基督耶稣还会再来，坐在白色的宝座上，当王要审判世界的所有的人。对基督徒来说，这三层意义都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这是传统的所谓在 Christmas 的时候有九个故事跟圣诞的诗歌。我知道今年我们的圣诞夜将会采取这种传统的庆祝的仪式。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的教会，到今天很多教会仍然维持这样的一个传统。虽然是对这个故事诗歌的选择每个教会略有不同，不过大致上都差不多一样，包括神的创造、人的堕落、救赎主的应许、救赎主的来临。上一个礼拜张牧师正道提到人的堕落，就是传统九个故事里面的第一个故事。今天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读到救赎主的应许，就是传统的第二个故事。在我开始今天的正道以前，我们先低头有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众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在圣殿来敬拜你，尤其是在这个 Christmas 的季节里面，我们祈求底下的时候，我们借着正道讲的、听的，都能够继续来敬拜你。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 从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知道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告诉他说神耶和华将要赐大福给他，使他的子孙增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他的祖孙将要胜过仇敌，得到他们的土地跟城门，而且要使他使地上万国因他的后裔得福。这是何等的祝福，何等的应许。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怎么会这样祝福亚伯拉罕呢？重点就在我们刚才念过经文的第十六节跟第十八节。十六节说你既行了这事，十八节说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要问说，到底是什么事？到底是什么话？那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前半部，虽然是有一点长，但是我请大家从第一节要念到第十四节。假使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创世纪二十二章，没有的话，你们眼睛好的就请你们看看后面的字幕。 OK， 好，我们一起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欢聚的羊羔在哪里呢？请继续。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呼呼亚伯拉罕带着独生爱子到亚摩利山献以撒为欢祭。亚摩利山就是今天在以色列的圣殿山，也就是当年所罗门设圣殿的地方。这时候亚伯拉罕是100岁的时候生以撒，这时候以撒大概十几岁，亚伯拉罕老来得子，所以神要把吩咐他 把以撒献为燔祭，你想他舍得吗？当然是舍不得。希伯来书十一章作者说道，这是神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他记得神给他的应许，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抓住这个应许，相信即使他献了以撒成为燔祭，神仍然会让以撒死而复活，重新回到他的怀抱。这是何等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就称赞亚伯拉罕的信心，后人也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但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信心的缘故，那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第十六节提到你既行了，这是强调的是行。第十八节说是你听从了我的话，听从就是顺服。亚伯拉罕他顺服了神的话，而且照着去做。亚伯拉罕清晨一起来就带着以撒劈好了柴放在这个炉居上面，带着仆人就一起往亚摩利山去，走了三天，到了山上筑了祭坛，把柴摆好了，把以撒给捆起来放在柴上面，把刀举起来。接下来的故事你们都是已经是很清楚。弟兄姐妹，相信不等于顺服，相信不见得会带出来顺服的行动。亚伯拉罕他可能顺服照着去做，但是他心里可能是一直的反抗着，抱怨说这太不公平了，神这简直是太残酷了。但是他顺服了，神要我们的是相信跟顺服。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也因此能够带出顺服的行动。这是亚伯拉罕蒙福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顺服有哪些特点。亚伯拉罕他的顺服是快快的顺服，这是亚伯拉罕跟随耶和华的一个写照，也是他属灵成长的一个秘诀。大家可能还记得神耶和华设立了割礼，他吩咐亚伯拉罕把他家里的是男丁通通性行割礼。那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说，亚伯拉罕正当那日就把自己他的儿子还有家里的是男丁都行了割礼。正当那日亚伯拉罕他没有拖延，他就快快的顺服神的吩咐。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故事，神吩咐亚伯拉罕把夏甲这个以撒他太太的婢女还有儿子这个伊什米尔把他们打发。在二十一章里面，隔天清晨亚伯拉罕起来就准备了饼还有一袋的水交给夏甲，也把儿子以斯玛利交给他，把他们打发走了。隔天清晨一起来，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吩咐，他没有拖延。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亚伯拉罕献以撒同样是隔天早晨亚伯拉罕起来就是带了以撒准备的柴就往亚摩利山上面去了，他也没有拖延，他就快快的顺服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应该要顺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拖拖延延的，拖个几个礼拜，拖个几个月，拖个几年，甚至拖着一辈子。请注意，拖延的顺服不算是顺服。亚伯拉罕顺服神还另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甘心乐意的顺服。顺服不一定就是甘心乐意的，你可能知道神无所不能， 神的吩咐你逃脱不了，所以你就顺服照着去做，但是心里是不愿意。约拿就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一个例子，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讲悔改的信息，但是他不顺服，他逃得远远的，结果神借着风浪把他抛在水里面去，海水里面，结果又准备了一条鱼把它吞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约拿忏悔了，所以乖乖的就去尼尼微城传讲悔改的信息。但是当尼尼微城的百姓听了这个信息悔改，约拿呢他反而心里不高兴。 OK， 所以顺服不见得就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假使我们想想亚伯拉罕，他顺服了，他带着儿子以撒要献为燔祭，但是他可能心里要不顺服，不是甘心乐意的。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看不到亚伯拉罕有不甘心乐意的这种情况。亚伯拉罕对仆人说，你们等一等，我带着以撒到那里去拜一拜，拜一拜就是敬拜。亚伯拉罕甘心乐意的顺服，他把献以撒为燔祭当作对神的一个敬拜。弟兄姐妹，顺服是对神的一个敬拜，甘心乐意顺服对神的敬拜是神所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比燔祭平安祭还要美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在教堂里面我们来敬拜，但是我们出了教堂，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的敬拜？当然是。要怎么样来敬拜呢？我们就是要顺服神的吩咐，以我们的行动，以我们的顺服来继续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时候谈顺服，好像跟世俗的文化很不相符。现代的人谈的是竞争，谈的是抗议，谈的是甚至是斗争。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谈顺服，可能会听到有一些抱怨，可能说这些事情我知道应该要顺服，但是我没有能力。有些人可能是说我可以勉强顺服，但是我会心里非常的不高兴。弟兄姐妹，神要的并不是说我们有能力顺服的时候才去顺服，没有能力的话我们就不用顺服。想想看，福音书里面有一个记载，有关于手枯干的人，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把手给伸出来，但是当耶稣吩咐他把手伸出来，他顺服了，结果呢手真的是伸出来了。你情愿顺服，即使你没有能力，但是神可能就把能力赐给你。再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神要我们的顺服，也不是能够带出我们的喜乐才顺服，没有喜乐的话我们就不顺服。我不晓得大家想到喜乐心里头以为是怎么样的喜乐，是不是就是世界上的这些喜乐呢？物质上的一些满足呢？这样的喜乐满足只是短暂的，不能够持久。很多时候我们脑袋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神的吩咐，我们要顺服，但是我们不愿意，我们心里在挣扎，反而引起心里的不平安，这样是何苦来哉呢？我们知道诗歌我们很熟悉的，就提到信靠顺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要在耶稣里面喜乐，就只有信靠顺服。弟兄姐妹，神要我们的就是很单纯的顺服， 就像小孩子顺服父亲一样，就像亚伯拉罕顺服神献以撒为燔祭一样，这样子单纯的顺服会给我们带来平安喜乐，而且会给我们带来从耶稣来的能力。要顺服神很不容易，那顺服人容易不容易呢？当然也不容易。假如说不是更困难的话，人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顺服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罪性。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反抗权威，拒绝神的话与神的吩咐。跟信心一样，顺服是需要操练的。从不顺服到偶尔顺服，到完全的顺服，那要怎么样操练呢？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对人的顺服来开始，学习对人的顺服，有条件的顺服，就可能带出对神无条件的顺服。大家应该是很熟悉哈，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给摩西，写在两个石板上面，前面的第一到第四诫写在第一个石板，那第六诫到第十诫写在第二个石板，请问第五诫是什么？请大声一点。孝敬父母。那我想请问，这孝敬父母第五诫应该是写在第一个石板还是写在第二个石板？基督教认为应该是属于第二个石板，因为第二个石板写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犹太教认为孝敬父母应该写在第一个石板，是人与神的关系。有一个已经去年过世很有名的福音派的领袖 John Stott， 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说孝敬父母第五诫是属于第一个石板，也是属于第二个石板。他说神借着从小儿女对父母亲的孝敬来训练他们，让他们长大以后能够来顺服神，所以也是属于第一个石板，也是属于第二个石板。所以蛮清楚的，这是神的计划，让我们对人的顺服能够带出我们对神的顺服。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教导人与人之间的顺服，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我们能够对神的顺服。假使大家愿意的话，请打开你们的圣经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保罗在第五章二十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是一个争论性的一个话题，对姊妹来说，有些人不接受这样的教导，有些人不愿意，有些人是选择性的来顺服。昨天在活水团契的茶经正好读到这段经文，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讨论。但是弟兄姐妹，妻子来顺服丈夫虽然是不容易，需要有很多的操练，但是它可以带出我们因此让这个丈夫能够真正的爱妻子，甚至为妻子来舍命。所以昨天团契的讨论结论是，妻子顺服不容易，但是丈夫反过来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更加的不容易。不过重点的话，就是妻子对丈夫顺服这种操练，能够带出对主的顺服。那在第六章第一节，保罗提到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顺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对儿女来说，父母亲就是神的代表， 父母亲从小训练儿女来顺服父母，就是要训练带领儿女来顺服神。父母亲不教养儿女，听着儿女从小就不顺服父母亲的话，他们长大以后也可能就是反抗啊，拒绝神，后果当然是不堪的设想。那在第六章第五节，保罗提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听从这里的听从跟儿女听从父母这里的听从，在希腊原理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保罗说你们当仆人的要顺服你们的主人，就像是儿女要顺服父母亲一样，而且要用一个惧怕战惊诚实的心，就其实就是敬畏的心。这也就是说我们顺服神应该有的一种心态。所以从仆人对主人的顺服，我们可以操练出我们以敬畏的心来顺服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要顺服神很不容易需要不停的操练。那即使操练的话，有时候也常常会软弱，常常不愿意来顺服，那怎么办呢？我想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学习先圣先神他们顺服的榜样。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他甘心乐意的顺服，他快快的顺服，这可能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提到保罗他去大马色路上看到异象，他就顺服，一生跟随耶稣至死不渝。但是效法的对象最直接的就是主基督耶稣他自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目的就是上十字架，为我们准备了那个救恩。十字架的道路对耶稣来讲并不是容易的。还记得他受害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神啊，假使你愿意，请你把这杯给移去，但是不要照人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挣扎着，耶稣他迫切的祷告极其痛苦，他汗滴流下来像大的血点一样。耶稣在挣扎着，但是他存心顺服了，而且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爱的顺服。耶稣已经替我们树立了一个顺服的一个榜样。当我们在挣扎着要不要顺服，要不要顺服的时候，我丈夫实在是不值得我来顺服，但是圣经的教导是妻子要顺服丈夫。我要不要顺服，我在挣扎，就请弟兄姐妹抬头看十字架，耶稣基督将会给你能力，让你能够来顺服神的吩咐。这是今年一月的时候，我跟十几位弟兄姐妹到圣地旅行，在客西马尼园拍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一个刻画，它描写着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一个祷告。你看看会不会有一个非常挣扎、非常痛苦、非常迫切的一种样式，就是耶稣顺服神的诫命命令的时候的一个情况。所以请弟兄姐妹把它看清楚，放在心里头。当你们挣扎要不要顺服神吩咐的时候，这幅图画就涌到你心里头，就让你想到耶稣对神的顺服、爱的顺服，所以就给你们得到激励，让你们甘心乐意来顺服神。亚伯拉罕顺服神是快快的顺服，甘心乐意的顺服，而且有行动来跟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强盗呢就是行。第十六节，因为你行了这件事。第十八节，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行是这个故事的重点。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门徒，教导会众，他曾经说过，你们要跟随我，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这是一个行的呼召。耶稣曾经告诉一位律法师，你们当行出两个大的诫命。请问两个大的诫命是什么？第一个诫命，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大诫命呢，爱人如己。所以接下来耶稣以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来解释怎么样行出爱人如己的这个诫命。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哈，那我想也不用花时间来解释。我只想请问一个问题，你们曾经走在耶利哥的路上吗？你们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吗？你们愿意像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摆上金钱跟时间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吗？换句话说，你们愿不愿意行动来顺服爱人如己的大的诫命？那有人会问，除了两个大诫命以外，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顺服的？当然还包括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还有在圣经里面很多神的吩咐，譬如说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要互相宽容互相来扶持，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每个人都有你们的负担，心里头都知道说那些特别的事情我应该要来顺服的。重点的话，我们顺服我们要带出行动，没有行动的顺服不算是顺服。弟兄姐妹，我们提到我们要顺服神给我们的第二大的诫命，爱人如己。我注意到我们教会社会关怀施工的同工们已经给我们准备了好几个机会。我们曾经有过对菲律宾风灾的这种救助的这种要求，我们在外面大厅上面摆了一个箱子，温暖满人间。一些有需要的人，尤其是住在收容所的这些人实在是需要，冬天到了需要这些衣物。所以弟兄姐妹，以行动来顺服爱人如己的诫命，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神祝福亚伯拉罕，因为祝福亚伯拉罕，因为他顺服的缘故神祝福亚伯拉罕给他多子多孙给他土地这样的应许祝福早就已经是成就了。亚伯拉罕死后430年，以色列人摩西带他们出埃及，那时候有200万的会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多。再过了40年，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已经得到那应许之地。神的应许最大的就是地上万国将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也就是在旧约里面先知所提到的弥赛亚的应许。请注意，你的后裔这里是一个单数，有些人说这可能指的是以色列单一的民族，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上个礼拜张子义牧师也提起过，指的话不是一群人，而是单一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主基督耶稣。这个应许也已经成就了。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死后2000年， 也就是主前2000年的时候，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童女生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生在大卫的家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主基督耶稣他上十字架，为了世人的缘故，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世人因此能够来蒙福。这神的应许，应许弥赛亚，其实我们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已经看到充分的预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亚伯拉罕献以撒当燔祭给神，神呢是耶稣当赎罪祭给庶人，神预备的公羊来代替以撒当燔祭，但是神呢，却实实在在的舍弃了耶稣当赎罪的羔羊。以撒他几乎死而复活，亚伯拉罕是这样子相信。耶稣呢，神让耶稣真的是上十字架死了，但是我们知道3天之后耶稣又复活了，以撒回到亚伯拉罕的怀抱，耶稣回到天家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就要是他的独生爱子给世人。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他的顺服是快快的顺服，是甘心乐意的顺服，是对神的一个敬拜。我们并不愿意效法亚伯拉罕，当我们凡事顺服，当我们就是不停的因此来敬拜神。亚伯拉罕的顺服带出神的祝福，最大的祝福就是地上万国将因他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就是主基督耶稣，2000年以前他已经来到了。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就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你不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来承受这个祝福呢？在我们当中，当然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们相信主基督耶稣，我们凭着信心已经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凭着恩典跟主基督耶稣联系在一起，他在我们当中，我们在他里面，我们都已经成为小基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小基督，真正的基督耶稣已经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我们这些小基督是不是也要成为世人祝福的管道？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吗？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就请慕道友或者是基督徒来思想这样的信息，要是你们因为这样的信息让你们心里来思考，你们愿意来顺服，顺服就带出行动，这个行动你们将会看到从神从耶稣来的能力。 OK， 那就求神祝福大家Merry Christmas， 谢谢。